先发一下，有一些是有staple 的，一些还没有，但剩下的哦，这些是那个订过订书机订过，但是订书机的钉子不够了，所以他们就是没订过的。父亲，感谢你，感谢你有这段时间能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祷告这个话题。求您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您的圣灵是最好的老师，真的是求您来教导我们。谢谢您，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那今天是我们分享祷告的第二讲，第一讲是 Kathy 姐妹来分享的。那今天呢，我写的题目是继续学习祷告。那首先，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和神来交谈，和神来交流，和神来对话，不仅是跟神说话，而是跟神来对话。那我们跟神谈什么，交流什么？我们可以跟神是无话不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诗歌，神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最亲爱的伴侣，而且是最爱我们的天上的爸爸。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8:15-16的前半节，我们一起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有几个对祷告的重要的认识。那今天学习的是有五个重要的认识。第一个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在我们祷告到最后，都跟神讲了所有的话，都想跟他讲完了，最后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为什么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呢？那这里我写着说，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的时候，父神就听，而且赐给我们我们向他所求的。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5:16的后半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6:23，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那我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是我自己听到的。就是在20世纪初，就是上个世纪初，1900年那时候，在英国的王宫外面，一个小男孩站在那里，他看着王宫，但他进不去。这时候，一个年轻的男子过来，就跟这个小朋友说：“说小弟弟，你想不想进去看看？”那小弟弟点点头，他想进去看。 那这个年轻的男子呢，就带着这个小弟弟小朋友进入王宫。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下，你们猜一猜看，这个年轻的男子是谁？对，这个男子就是英国的一个王子。因为他是王子，他可以把这个小弟弟，这个平民家的孩子带进王宫，进去浏览一番。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这位王子，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带进父神的家里。那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以耶稣的名义来向父神祷告，那父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最后我们讲阿们，那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在英文中讲的是 So be it， 照我祷告的成就。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祷告了这些所有想祷告完以后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多么的 powerful， 是多么的有能力。好，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第二个认识是不要妄求。那什么叫妄求呢？如果以字面来直接的解释一下，就是说胡妄的求，乱求。不要胡妄的求，乱求。我下面给大家列了一下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的后半节。那我这里先用英文给大家念一遍，然后解释一下。他说 Because you ask with wrong purpose and evil selfish motives, your intention is when you get what you desire to spend it in sensual desires, in sensual pleasures. 那个就我用中文翻出来就是说，因为你求的动机是错的，是邪恶的，自私的，你的目的是要花在宴乐，花在肉体的享受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样子求的时候神不听，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不祷告了吗？或者是想好半天就祷告吗？这里我自己的领受就大家共勉。我觉得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深爱我们的父亲，是永远的爱我们，深深的爱着我们，完全的接纳我们，帮助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照着我们的本相真实的面貌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如果我们这个需要真的是不合他的心意，他会调整我们，他会来告诉我们。神的话和神的灵会帮助我们渐渐的明白他的旨意，但是我们只管放心的来到他的面前。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小见证。去年的时候，在我们小组的时候，我跟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分享过，那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做个分享。在2009年的时候，我做了6个星期的临时工，在一家公司做6个星期的临时工。那我在那里做，上面的上司都很满意我的工作，那我自己呢也很想这工作能够转正，那是最好了。那我就每天早上我都有一段时间来亲近神，来跟神祷告。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天父啊，天上的爸爸，求你给我开路，求你让这个公司呢有一个正式工作出来给我开路。但是我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里头就祷告不下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祷告第一次，第一个早上祷告了，第二个早上再想这样祷告的时候就祷告不下去了。那祷告不下去呢，我就把放在旁边，我也不去硬祷告。那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因为我去做这个临时工，是因为他们的高级会计师是要动手术，所以需要人手，才需要我去临时的帮忙。但是呢，我的几位上司，就是在那里的几位上司都很满意我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有这个想法，就是好像是想把那个去动手术的高级会计师解雇掉。 然后来用我，然后让我转正。但是这个是不公义的，因为不是这个高级会计师做了什么错事，而是他在动手术的时候我临时来帮忙，我在这个地方也是临时的。那我后来明白了，但是后来也感谢神，神就是有他的带领，最后他们还是让我走了，让我离开了。但是我心里非常有平安，我也当我走的时候我心里在感谢神，因为我想神是公义的，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公义的。那我就是在这里就想鼓励大家，虽然有的时候祷告如果真的祷告不下去，可能是有神的旨意，神会带领我们来祷告，神的灵会来带领我们。那我下面要讲的第三个重要的认识就是信心的祷告。我想为大家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1:22-26，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段经节是我最喜爱的一段经节之一。那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我在这里讲了一下，写了列了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在英文中一个比较老的版本，但是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版本，说 What sin soever you desire when you pray, believe that you receive them and you shall have them。 那我翻译出来就是说，凡你所愿的，当你祷告的时候，他说 When you pray， 你还在祷告的时候，就相信你已经得着了。 When you pray, believe that you receive them and you shall have them。 你还在祷告的时候，就相信你已经得着了，已经领受了，你就会拿到。那我对这句话有切身的感受，是从我自己刚做基督徒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我自己的见证，我所经历的见证神的话语是真实的。那我是18岁半的时候信主的。那当我18岁半接受主以后，接受耶稣以后，我这个心愿要来美国。那当时来美国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切身的，就是真的是一个 desire， 我的心中所愿，我要来美国。那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那我现在不鼓励大家这么做，但是当时我因为也不是太懂，因为我们家里当时买了两个耶稣的画像，一个是耶稣抱小羊的画像，一个就是耶稣这样的一个画像。那我当时真的不懂，我就爬到桌子上，我爸妈都不知道，我自己在我的小房间，我爬到桌子上，我就跪在桌子上祷告，就祷告祷告祷告到就是我就是他答应我为止，祷告到就是说我相信这件事成了为止。那我真的是祷告到我相信，我下那个桌子。那后来就在这样啊，我祷告以后，再过了几个月以后，那个啊大学的申请也来了，大学还给我75%的学费免，还是一个不错的大学。后来那个就是要去签证，那在国内签证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我当时是19岁的一个女孩子，签证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当时也是祷告，就相信，我就是相信我拿到，我相信。 然后就拿到了。那这只是第一个例子。后来我到美国以后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后来呢，我自己发觉啊，我不是打餐馆的料。因为我第一年来美国暑假的时候就打餐馆，那有的人打餐馆打得很好，一个月下来可以打个四五千，那我一个暑假打下来，我只打了1500块，就是说全部自己用完这1500块。所以第二年的时候我跟神求，我说天父啊，我不能再去打餐馆了，不是我不愿意去打餐馆，因为我不是这个料，我说你要给我一个会计实习的一个机会。那我当时是在伊利诺州一个中型城市，应该是中小城市。那当时知道在纽约可能有实习的机会，在六大会计事务所之一，他们也不知道，就说可能，就把我的资料，我的 resume 简历成绩单推荐信发过去。那别人说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拿到的，我们只是一个小学校，虽然也不错，但是那个啊，六大会计事务所之一，那叫 Deloitte & Touche， 当时我申请的，他说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学校，你拿不到的。我说我一定拿到，因为我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我说一定拿到。那这里弟兄姐妹们，你们看一下这件事，大家看一下23节。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我当时因为真的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就说一定拿到。那感谢神，在一个多月以后，我的国际学生顾问来找我说，他们真的是愿意，他们说他们可以愿意来给你这个实习的机会。那我后来就来纽约，也感谢神给我这次的机会，也有薪水。那继续往前，继续到后来，包括我的工作，包括去年的工作。去年我在做了家庭主妇4年以后，当时又是需要一份工作，那我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只有来跟神求，而且跟神要。而且就是要相信，就是得着，就是得着。要感谢神，他的话不落空。那我下面想跟大家讲一下信心的祷告和饶恕的关系。大家看一下刚刚这段经文，23到24节讲的是有信心的说和有信心的祷告，但是25节、26节马上下面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为什么信心的祷告讲到这里马上要讲饶恕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神也不饶恕我们。神不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过犯来到他的面前。那弟兄姐妹，您想一想，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吗？当我们心中不饶恕，带着过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神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9章，我在这里没有列，没有写出来，是59章1到2节。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翻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好，我们一起来。
耶和华的话并非缩短，不能成就；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恋恋不听你们。
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约翰一书有一句话说，凡心里恨弟兄的，恨弟兄的就在心里杀了他。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是在心里杀了他，神是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的。所以在我们向主祷告之前，我们要来先来饶恕，先来原谅，守节清心的来到他的面前，再来做这个信心的祷告。那下面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信心是从何而来？信心是凭空出来的吗？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如果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读。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那英文中讲得更清楚，我这里都没有写。英文中这样讲的，说 faith comes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信心是从听来的，是从听神的话来的。我们的信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好，那我想跟大家讲，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神帮助我们听了又相信。那下面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下面一个不住的祷告第四项重要的认识。不住的祷告就是不间断、不停止、持续的、时时刻刻的、随时随地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看三处经文。第一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和十八节的后半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不住的祷告，
因为这是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的后半节，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哥罗西书四章第二节的前半节，
你们要恒切祷告。
那我们大家就要问，我们做得成吗？不住的祷告做得了吗？有可能吗？那我自己是非常同意王国显长老所说的，他说他神既然说要不住的祷告，而且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一定能不住的祷告。那面对不住的祷告，至少有三个困难，在这本书上列了有三个困难，我们下面一一的列出来。第一个困难就是说没有时间，你的弟兄姐妹说太忙了，我没有时间不住的祷告，我没有时间来祷告。那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文字是介绍马丁路德的，新教的创始人，他说他这一天越是忙，他越要花上时间，越要早起，花上时间来祷告。他说祷告以后就事半功倍，祷告以后就有果效，有力量。那我在这里就向弟兄姐妹们建议，如果您的工作很忙，我建议您将一天之始，一天的开始来献给神，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宝座的面前，他一定会来祝福你。而且当你一天之始来到神面前的话，这一天会更清闲，更加的愉快。那还有一个向弟兄姐妹想建议的，就是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心里有感动要祷告，你不要管在什么地方，你要么就是心里默默的就开始祷告，或者是开声的祷告。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是在抓住机会，而且是在顺服圣灵的带领。当你跟随圣灵，你心里有感动就祷告，圣灵会更多的感动你，随时随处随地的来祷告。那第二个困难，不住的祷告面临的困难呢，就是没有祷告的题目。那好像祷告祷告就没有什么要祷告了，那怎么办呢？我在这里向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来建议，从你切身的事情开始祷告，从你所关切的、你所关心的、你切身的事情来祷告。比如说我们这里如果有姐妹、有弟兄姐妹、有姐妹要来找工作，要来找工作，那我就建议你每天花上5分钟的时间都可以，不用长，每天花上5分钟的时间来跟神来求。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天5分钟，或者每一天几分钟，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把你所要的来告诉他。那当你这样子不间断每天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里头有信心。而到神的时间，拿到这份神所赐给你的工作的时候，你会亲身来经历，你的信心会大大的被激励。但是当你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在这个往上的势头，经历神的恩典往上的势头的时候，你不要间断，不要停下来，因为这是你成长的好机会。这时候我要请你，或者是建议你，你继续的求神来扇你里头祷告的火，里头那个灵火，那个祷告的火越烧越旺。那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从自己切身的事情开始，从每一天几分钟开始。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的经历，当我为一件事情每一天来祷告，可能不一定是时间长，想长也可以长，想短也可以短，但每天来祷告的时候，在神的时间他必定成就。那第三个不住的祷告所面临的困难，就是祷告看不到果效。祷告也祷告蛮长时间了，但是也没看到有什么眉目。那个时候再该怎么办？那时候我要建议我的弟兄姐妹，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要继续的来向神求。那刚刚我们读到路加福音18:1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灰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放弃。要常常祷告，不可放弃。那就是看似没有果效，不停继续的为这件事来寻求神，向他祷告，求他显明。这个时候就是神来扩张你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扩张你和他关系的时候，也是你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求，求神的心意，求他开启。这个时候也可以请你的属灵的伙伴跟你一起来寻求，为你打气，不要放弃，要继续，直到心中有确据，有平安，明白神的旨意。那我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是我自己的见证。我们是2006年搬到 Fort Lee 的，在之前我们是住在纽约，住在皇后区。那后来因为春晓的工作，他住在那边，他的工作是在纽约有点上周，所以路上的时间很长，我们就搬到了 Fort Lee。 那我们呢一直是在纽约生命和灵粮堂聚会，我是1999年就在这个教会聚会，也很喜欢这个教会。那2006年7月份的时候到了 New Jersey。 那后来呢，我们想是不是就在旁边就近就来聚会了。所以在2007年开始，2007年2月份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时间，2007年2月份开始就开始寻求神，就想问神，我们因为去纽约也不是那么方便，是不是就是在旁边的教会就留下来吧。那从2007年2月开始问神， 但问到十月份，问到九月份还是不清楚，还是那我们也来过天成教会，我们也去过第一长老会，但是就是也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个教会，甚至也不清楚一定是在我们教会，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从二月到九月份问了七个月还是不清楚。那后来呢，但是这件事一直在我的心上，因为我相信神有他的旨意，神把哪一些弟兄姐妹放在哪个教会是有他的，就是他的旨意的。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那是最好的。所以在2007年的十月份，我们教会有40天的禁食祷告，那我就开始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禁食祷告，就是中午这一顿不吃，就来寻求神。那我一个寻求神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我们在哪里聚会。那很有意思，就在这40天以后，我心里就完完清清除啊 ，I'm sorry， 这40天以后我就完完全全的清楚，我要继续的留在纽约生命和灵粮堂，就留在我一直在的教会。那时候也没有听到神对我耳朵教什么话，也没看到圣经上哪段经节好像直接对我说话，但是这40天的禁食祷告以后，就是非常的清楚，没有任何的疑问，就是非常的清楚。那后来回想过来，我现在回想过来，那个寻求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现在回想过来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放弃，坚持的来寻求，坚持的来祷告，为教会在哪里坚持的祷告8个多月以后，最后清楚的时候，当我回顾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神真的是有他的旨意，我们在还留在我们现在的教会。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祷告没有果效的时候，或者寻求神没有什么答案，就是寻求了好像寻求了几个月都没有答案，继续寻求，继续求神来开启，来帮助，神一定会告诉你，因为他是信实的天父，他是爱我们的天父，而且他的话说，他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在以弗所书就是主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那好，那下面我们进入下面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8章19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那我这里也列了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它是这样讲的 ：Again, I say to you, if 2 of you shall agree on earth as touching anything that they will ask, it shall be done for them of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这里弟兄姐妹，请看，他说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那英文中他的同心合意用的是 agree。就是我们两个同意我们所祷告的内容，那也就是说我们达成共识。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在，如果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什么地方还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要先来达成共识，然后再一起来祷告。而且请看一下这个18章19节，这句话都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当然也可以更多的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里用的是必为他们成全。那我自己确实是感受到这个是一个祷告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那我自己啊，也是我有一个祷告的伙伴，有一个姐妹是我一个祷告的伙伴。那从去年的1月2号开始为我求工作开始，我们俩就是同心合意的求。当时呢，我是做了会计工作，做了11年以后啊辞职，在家4年。在4年之后或者3年多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应该回去工作了，也帮补家里的这个经济。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那个现在的 job market 这个工厂这个 工作的这个职场，还是有些人失业的，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找到一份工作的。所以开始我找工作的时候，在我开始找的一年中，当然当时也没有太用力，但是当时也是在找，我一年中都没有一个雇主来面试我，有的就是经纪人来面试我，然后就没有信息了。那我自己是在这一行做了公司的会计，做了11年，在基本上各个方面都做了，但是呢在寻找的这一年中，靠着自己的办法，靠着人的办法去想要找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那时候我开始说我要靠神，我开始说我要靠神。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姐妹讲，1月1号的时候，2010年1月1号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问新年好，我就说你要跟我一起祷告，你要帮我这一把，你要跟我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两个人呢，每天早上我们出去祷告，因为我们会大声祷告，在家里会把大家都吵了，所以他在家里，他有一个房子，我们是住在公寓里头，所以我到车里去祷告，就和他两个同心合意的为我这个房子的事啊，不是房子，为我这工作的事情来祷告。在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10天以后，我们是1月2号开始祷告，1月11号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的中介就给我打电话，说在网上看到我的简历，说有这样一份工作，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要来面试。我就开始去面试，面试以后也跟这个姐妹同心合意，当然也跟我们家里人也同心合意，但跟这个姐妹就是同心合意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那祷告2-3天以后，他们就决定录用。那之后从去年的1月2号开始，无论是我们家里，当然有的时候我也跟我先生一起祷告，有的时候也跟我父母一起祷告，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还很多的跟这个姐妹，我的祷告的伙伴一起祷告。那就看到从去年的1月2号开始到今天，大大小小的事情在成就，无论是我们家里的，还是跟教会有关的其他方面的，一样一样的事情在成就。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讲，马太福音18章19节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的武器。那最后我想来跟大家念一下我的结语，也在这里我们彼此共勉，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父神面前，倾心吐意，求恩惠，同时被他更新改变调整，靠着父神的恩典，在主所赐的信心里相信得着，就必得着。愿神的灵浇灌我们，在神的爱和心意中持续的不间断的祷告。愿主的子民同心合意，借着祷告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归给爱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曹磊姐妹跟我们的分享。那我记得在第一次讲到祷告的时候，金大哥我们分享的，在读祷文里面，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是生命跟生活之间。那今天我下午再看一下这个时候，我讲到，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了祷告里面有5大点。那其实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 format， 我们不是只是按照一个格式，里面它是有意义在里面的，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到这5大点里面，我们如果去看的话，第一个，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很重要。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就是我们要认识，有生命上的关系，我们认识这个名，我们才有办法奉这个名。所以事实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里面包含了我们认识神，神也认识我们，而认识神也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所以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基教神学里面的救赎论、救恩论、基督论、神论，全部含在这一句话里面，奉耶稣的名。那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生命变成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那再来是，我们是借着祷告去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而因着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就可以
学习用着神的旨意来祷告，而顺行顺着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必要成就，这是他自己的话语，那我们的祷告就必要成就。所以这就变成同心合意，是同着耶稣基督的心，我们每一个人 one accord 在使徒行传里面 agree 对不对？ agree 什么？ agree 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同心合意，那这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又来学习神的生命。所以生命生活不断的交叉在一起，那就借着这个奉耶稣的名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又能够实行出神的旨意来，那这整个祷告的生活就很丰富，就很丰富了。这是我跟大家做一点点小小的分享。好，那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就也真的是在分小组，在小组里面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个人在祷告生活上面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谢谢。